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就会讲到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的第四章啊，第三十一节到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哈。我们来把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最后这部分啊，我们来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啊。我来看，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：“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”耶稣责备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鬼把那人摔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呢？”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了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。大家去回去对照一下这个马可福音哈，马可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哈，也谈到这件事情。你去看其中的啊，对比一下啊，对比一下。然后在马可福音当中呢，那个人是抽了一阵风好了，在这是魔鬼把他摔在地上啊，之后他好了啊。我们来看三十一节说，然后耶稣下到加百农啊，加利利的一个城市加百农，然后呢拿撒勒城呢是在山上，然后耶稣被赶了出来，然后就下到加百农啊。加百农呢是耶稣他行神迹啊讲到非常多的一个城市，所以说呢，像耶稣自己所说的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不会被接受，所以说呢，当他自己家乡的人不接受他呢，然后耶稣就转向其他的地方。他接下来呢，要不停的去讲道，去行神迹啊，去医治赶鬼。然后耶稣在安息日教导，啊，耶稣的事工呢，首先从讲道开始。教会的事工首先从讲道开始，这是教会所有事工的前面那个基础。讲道讲对了，后边才有能力赶鬼。如果讲的道是错的，也就不存在权柄，也就不能赶鬼，啊，这就是说，首先呢，你这个一个真正的教会，你要有正确的讲道啊，有正确的讲道。三十二节，他们很稀奇，很惊奇他的教导，因为他的道有权柄。注意哈，原文说他的道，这个道就是太初有道那个道，他的道有权柄，啊，有权柄。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。也提到这件事情，就是耶稣讲道让人惊奇，因为他的讲道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你要知道耶稣的讲道带着权柄，像王，像掌权者，而不是像那些知识分子从神学院混出来的啊。你要注意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的讲道接下来你会发现，无论是耶稣的讲道还是耶稣的他行的神迹，他做的这些事奉，都直接是针对灵界里边那些阴暗的魔鬼，你明白哈？也就是说，你要知道一点哈，在今天呢，有很多的教会，在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啊，也有很多的传道人，但不是哪一个教会都有权柄，也不是哪一个教会他都有权利去胜过魔鬼。其实很多牧师啊、传道人、很多教会在魔鬼面前完全没有权柄，因为他本身就成了魔鬼的一部分，啊！但在这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讲道、他的教导有权柄，有权柄哈。首先呢，这个权柄呢，它不是世俗的权柄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啊，世上那些官服啊，是吧？还有那些会堂、宗教人士，是吧？还有一些世上的官员。今天有什么宗教学者、什么官服啊、掌权者，圣经说的权柄完全不是这些，啊，因为整个世界的权柄伏在整个世界的很多人，包括很多掌权人，他都是实际上是魔鬼的差役，伏在魔鬼的权下。这里的权柄呢，是属天的权柄，是能够把魔鬼赶出来，并且能够赦免罪恶的权柄。看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六节和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对不对？有能力吩咐魔鬼让他出来。并且能够赦免罪，指的是这样的权柄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呢，提到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给他们 这样的权柄，他们就能制服一切的污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耶稣说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一切的仇敌。在启示录十一章呢，那两个异象当中，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时候，他能行大权柄，所有在他们传道日的拦阻权柄呢都被火吞灭，想害他们的都被杀，然后可以让传道的日子天闭塞不下雨，又让水变雪，并随时能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个世界。所以说你看新约也好，你再往回看看旧约，你想到什么摩西亚文，还有什么以利亚以利沙，这就是属灵的权柄。属灵的权柄弟兄姊妹是为了伴随传道而出现。一个教会如果他能有医病赶鬼的权柄，这不是赐给他表演的，乃是他里面有真道，伴随着他讲的真道，伴随着他说的一切的教训的话，证明这些话是出于神的。所以说不单耶稣自己行使这样的属灵的权柄，耶稣也把这个权柄赐给使徒，还有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。从本质上来讲，属灵的权柄它不是用来做实际上的事物，跟世界上的金钱啊、权力啊、地位啊、钱财啊没有关系。属灵的权柄是什么？用圣经的话说，胜过阴间、死亡和魔鬼的权势。因为我们教会生活所牵扯的非常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碰到魔鬼的试探，或者说里边有人被鬼附，有人犯病了，对吧？有人说魔鬼的话，做魔鬼的，这时候就需要什么？赶鬼，赶鬼啊，这种属灵的权柄。如果没有这样属灵的权柄，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走到最后。你要知道哈，就像路加福音第七章的那个百夫长说的，世上的权柄是一层接一层，这个人在那一层一下，这个人在那个有权柄，同样属灵的权柄也是如此。耶稣赐的这个权柄是高过死亡、阴间和魔鬼的权势，吩咐他就必须离开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耶稣的讲道和他所行的神迹，把这些以色列人的眼睛从地上带到天上，从地上的国度带到另外一个国度，让人能够看一眼那个天上永不朽坏国度它的权柄有多大。所以他们惊叹于这种权柄，他们不是没见过世界上的权柄，在世上有当时的会堂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什么比拉多、凯撒，但是这天国的权柄完全不同于地上的权柄，这天国的权柄让人惊叹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耶稣的讲道带着权柄，耶稣无论是教训人、责备人，他都有权柄和能力。他完全不像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还有今天的那些什么教义啊，什么这神学院那学院，他们很多时候啊，把圣经解释为人的学问，处世为人的属世界的知识。但是天国的权柄、天国的讲道，那些带权柄的讲道，他只强调赦罪、永生、天国。你们明白哈？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没有权柄，就那些只想自己的名誉，只希望自己能够出名，能够得到名利啊，为得好处勾引人，这种人从来没有权柄。真正的教会是有权柄的，真正的教会可以接纳人进教会，可以给他赦免，给他按手赶鬼，也可以把那不服的人赶出去。但是假教会那些作恶的假牧师，他不会赶走恶人，他也不会真正的责备教会里的罪。所以属灵的权柄是什么？你要知道啊，耶稣不仅自己有这权柄，他也把权柄赐给使徒，赐给那些属于他的教会啊。33节说，然后呢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说有污秽的灵啊，注意哈，然后他用非常大的声音在喊叫。这里呢有三个词组成，一个是污秽的、魔鬼的、灵，你要注意它的特点。第一是什么呢？它是污秽不洁的，在律法之下污秽。然后是什么呢？魔鬼、鬼魔。然后是什么？灵哈。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，魔鬼他不能够单独以存在。魔鬼是什么？魔鬼是附在人身上，让人成为不洁的。人成为不洁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陷到罪恶里， 你要明白哈，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知道，当一个人被魔鬼附身的时候，他本身就成为贪财的、淫乱的、黑心的，然后他会作恶，他说那些话也很离谱，他干的事也很离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魔鬼在他身上。但是呢，耶稣的权柄就是针对这些魔鬼，耶稣赐给教会的权柄在这些邪灵之上啊，在这些邪灵之上。很多时候为什么魔鬼附身呢？因为有的时候教会不愿把他赶出去啊，也不愿责备，所以魔鬼就一直存在。但是教会只要事情上权柄，这鬼能赶出去啊。34节，魔鬼说话了啊，我问一下，那魔鬼说话是怎么说呢？是不是啥也看不见，就屋里就空旷的发出一个声音，然后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那不是的，魔鬼是通过人来说话啊。哎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拿撒勒人耶稣，你来毁灭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神的圣者啊。这魔鬼还做见证的啊。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，在让那些附在人身上的魔鬼非常的恐惧。其实耶稣来就是出面了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记住哈，什么人被鬼附啊？犯罪的人。神的儿子显出来，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他能不害怕？魔鬼来就是除灭他的，对不对？难道教会作恶的不就被赶出去吗？啊！而且呢，你看啊，魔鬼信不信耶稣？信呀。鬼魔也信，却是战兢。鬼魔知道耶稣是谁，也知道耶稣能干什么。但是鬼魔不能悔改，对吧？鬼魔不能悔改。而且呢，魔鬼不单知道耶稣是谁，他也知道耶稣今天在哪里，耶稣和谁在一起啊。真正的教会呢，和真正的弟兄姊妹呢，有的时候为了对抗魔鬼需要忍受痛苦，需要祷告，不断的进食祷告去抵挡魔鬼。所以说你看，你接下来还得发现一个事情啊，不单是魔鬼抵挡耶稣，魔鬼在抵挡，说你别来了，是吧？魔鬼在抵挡耶稣，魔鬼害怕耶稣，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呢，他也抵挡耶稣，也害怕耶稣。你知道啊，当魔鬼和一个人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这个人他的心智就跟魔鬼一样，其实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他还是魔鬼的。反正魔鬼害怕啥他就害怕啥，魔鬼说啥他就说啥，是吧？魔鬼抵挡他也抵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被魔鬼附身，他陷到最终他也失去了自由。魔鬼可以辖制他，让他说话，让他做事。其实在这时候呢，人和魔鬼已经成了一个整体。这时候这个人他凭着自己没法摆脱的，你要明白哈，因为他自己都不摆脱，除非主愿意把他放出来，除非耶稣呢愿意把这个人释放出来，否则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离开魔鬼的，只能耶稣让魔鬼离开你，你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摆脱的啊。35节，耶稣就斥责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他身上出来吧。鬼就把他摔在这群人中间，然后从他身上出来，但是呢却没有完全，却一点没有伤害他。你注意哈，这个人咱不知道是怎么摔的，一般都是人抓着人摔，他自己就给哐哧一下就摔到地上，然后鬼出来了，然后说他没有受到伤害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啊被主拯救，一个人脱离罪恶，你完全不要害怕，不需要害怕你脱离罪恶之后 你活不下去了。有的人觉得离开那些淫乱，离开那些圣经不让做的事情，他就得死了。其实不是，你离开了你可以活得很好，就像这个人，魔鬼离开他了，最多就把他摔了一下然后没事啊。然后耶稣说别说话，出来吧。这个不要作声，原文的意思是戴上嘴罩，就是跟那个马驴似的，咔给嘴套上，是吧？就你闭嘴，你别说话。耶稣的能力体现在他不但能感受魔鬼，他不让魔鬼说话，魔鬼 也不能说话。那个人说让他闭嘴，那个人就能闭嘴。同样呢，神也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。真的教会是有这样的权柄的，但如果教会里边有人胡说八道，那证明这个教会出问题了。你闭嘴，他还不闭嘴，那真的出问题啊。 一个正常的教会它是有这样权，一个是在主理教会它是有这样权柄的啊，因为耶稣自己有这权柄，他把这权柄赐给教会啊。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呢，有一个被鬼附的女的啊，跟随保罗啊，他在传福音啊，至高神的仆人传得救的道理，保罗就非常烦啊，然后说奉耶稣基督名出来吧，然后那鬼出来，鬼出来之后，然后那个女的那主人们就气坏了啊，因为那个女的不被鬼附了，就失去了得财力的能力。所以说我们这次再一次强调，你会发现耶稣从来不授权魔鬼传道做见证，对吧？魔鬼可能说他比人更，他见过耶稣，但是耶稣不用他。还有那些被魔鬼附身还没有从罪恶当中出来的人，耶稣也不让他们为他做见证。只有那些信的，那些真正悔改的，实际在跟随主的，主才使用他做见证。主不允许魔鬼和被魔鬼附身的，以及那现在罪里不悔改的人，魔鬼还没赶出来就去传道，是吧？就去授权他传道，授权他做教会的工作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主对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命令，先闭嘴，闭嘴是吧？先闭嘴啊，先脱离罪恶吧。神的儿子呢，要救一个人，一个人就真自由；天父的儿子让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魔鬼呢非常不情愿，他为什么摔那个人？他生气，他把那个人摔了，但是他仅仅只能摔一下，然后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了，因为耶稣说的话他不能不听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前面为什么强调污秽的魔鬼的灵，这里有个重要的词叫污秽。污秽就是律法之下的不洁，律法的不洁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是干犯律法，是有罪的。人干犯上帝的律法，无论是奸淫、偷盗、奸淫，那些什么贪财，就是所有律法指责的罪，贪心，你有那些罪的时候你就不洁了啊。但是呢，魔鬼赶出来的时候你被洁净了，也就意味着你就摆脱这个罪恶，也就是说魔鬼离开他了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医治意味着什么？罪恶赦免了，而赶鬼意味着这个人他脱离罪恶，他从前淫乱他不淫乱了，是吧？他从前作恶他不作恶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鬼被赶出来了，没有魔鬼附身他做什么恶，对不对？然后三十六节说，然后呢这个惊讶就发生在所有人当中，他们彼此谈论说，这是什么道？注意哈，就是太初有道那个道，说这是什么道？前面不说嘛，他的话就他的道理有权柄，他接着说这是什么道？这讲的是什么道吗？没见过，就是他有权柄和能力，他有权柄和能力命令那些污秽的灵，看到污秽的灵，然后这些污秽的灵就能就离开了。这次再次强调，耶稣讲的道是可以制服鬼魔的道。是可以让人脱离罪恶的这样的权柄啊。所以说讲道应该怎样讲，教会应该怎样做，就是讲赦罪的真道，引导人认罪，然后靠着圣灵的权柄呢给人赶鬼，让人能够脱离魔鬼，让人能够得洁净。这就是说你这就是符合圣经的道，只有这样讲道才有权柄。如果你讲的道不是这些啊，你不引领人去认罪，不引领人脱离罪恶，你光关注别人的罪啊，他们所谓的关注社会公益，关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，你不引导这个人去脱离他自己的罪恶，那么你这种讲道和侍奉没有任何权利啊。你要知道怎么样的教会才有权利啊。三七节，然后呢关于他的声音，这个词原文是响声的意思，就是非常大的声音，关于他的这个响声啊，就传到了附近每一个地区啊。你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和撒母耳记18章三十节，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所以说无论是约书亚和大卫也好，他都是预表耶稣的，他们的名声传遍遍地，在新约耶稣的名声传遍遍地。在当时那个时代，所有的迦南人仇敌都害怕约书亚和大卫，在现在怎么样？所有的魔鬼都害怕耶稣啊。然后呢你就发现神这样安排，就是说你要知道一点，神要把耶稣的关于耶稣的什么信息传开呢？就是他的讲道有权柄，他的赶鬼有权柄。讲道也好赶鬼也好，就是 赶出五鬼洁净人，让人脱离罪恶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如果以前教会的讲道他不能够让人去悔改，不能够让人去脱离罪恶，那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那个人心里一辈子还是在淫乱，还是在罪恶当中，那他没法得救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章38-39哈，接下来呢是说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即起来服侍他们。我们来看这两节，38节，然后耶稣从那所会堂起身，进入了西门的房屋，而西门的岳母正被这个极大的这个热病所折磨啊，极大。然后他们就为他求他。39节中间，然后说耶稣站在他的上方，说严厉的斥责那个热病，然后这个热病就离开了这个西门的岳母，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注意啊，他们不只是服侍耶稣啊，服侍他们，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1节到11节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第四章结尾之后，第五章讲到呢，这个患病的岳母啊，就是耶稣要选召的那个西门彼得。经历过这一章的这个岳母被医治，还有下一章的这个把水这个下往，就是说有一个打鱼的这个神迹，是吧？在这两个神迹之后呢，彼得就撇下了所有的跟随了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马可福音哈，在马可福音当中呢，实际上和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事情是顺序是不一样的。路加福音是先记载彼得岳母被医治，然后记载西门舍弃且跟随主，而马可福音先讲的是什么？西门跟随主，然后讲到彼得岳母犯病了。你要注意这里侧重点不同，你去看，想看那个马可福音那章，去看教会马可福音的讲道。我们接下来看路加福音，他强调什么？路加福音强调的是西门彼得的岳母被医治之后，然后又有一个神迹，就是那个撒网的神迹之后，然后西门彻底的舍弃就跟随主。也就是说，在路加福音的这件事情当中哈，所表达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在西门彼得面前行的这些神迹，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坚固彼得，让他认识耶稣是谁，并且最终让他能够坚定的舍弃一切，去跟随耶稣走上全知时候的道，对吧？先医治他的岳母，然后给他行了一个撒网的神迹，说你以后要得人如得鱼，是吧？后来彼得就舍弃一切跟随主。也就是说，这两个神迹其实都是为了彼得行的，在路加福音当中，为了坚固这个仆人，让他能够彻底的走向完全的释放啊。然后你看哈，在这两节当，在路加福音当中哈，耶稣呢一进西门彼得的家，他岳母怎么样？正好就被这个极大的热病折磨着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你可以说彼得的岳母是罪人，那确实那个世人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的重点你要会发现，耶稣看到这个事情之后，他怎么样？他严厉的斥责这个热病。你注意哈，之前的时候耶稣只是说闭嘴，从那人身上出来，但是这里的时候耶稣怎么样？耶稣说严厉的斥责，就是非常生气的斥责啊。你很难想象耶稣站在那里对着一个病说怎么这样呢，怎么这样呢，是吧？就斥责啊。其实呢你会发现，你注意哈，在这两节原文当中啊，原文是说耶稣站在西门彼得的上方，以他的权柄居高临下的极其严厉的斥责了这个热病，其实是斥责这个热病背后的魔鬼。耶稣非常非常生气这件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要借着这个热病呢，不单是折磨西门的岳母，也是折磨西门，让西门啊被吓坏啊。耶稣呼召他走上侍奉，一看一跟随耶稣这遭这么大的灾，然后就害怕，对不对？在路加福音当中他强调的是这些啊，跟马可福音强调的不同啊。马可福音我们讲过啊。然后你去看哈，这不有这些人为他求耶稣。所以说当西门的岳母被医治之后，你注意一个事情，他第一时间在做什么？看这里，西门彼得的岳母被医治之后，他第一时间不是享受人的服侍，而是病好之后立即起来之后怎么样？去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。也就是说哈，我们来看这里， 这个梦跟这个神迹跟侍奉有关系，是吧？彼得岳母，西门的岳母热病好了之后立即起来在教会做圣，然后怎么样，彼得上面给他的旨意也是让他做圣，对吧？你的岳母都做侍奉了，你为什么不做？然后你看啊，西门的岳母呢被医治之后立刻起来服侍耶稣，服侍门徒，今天来说就是服侍教会。然后接下来上帝在催着西门彼得也要走上侍奉，而且他要做更大的侍奉，他要把所有都舍下，把他打鱼的工作舍下，然后什么，然后投身教会的侍奉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神迹呢就是为了去激动彼得，让他勇敢的站起来投身侍奉啊，勇敢的站起来投身侍奉。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其他福音书的记载，在马太福音第八章、马可福音第一章都有这一段的记载，对不对？都有这段的记载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40到41节啊，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人的，不论害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像人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我们看这两节，说日落的时候，注意哈，在这里哈，原文说所有这种程度的各式各样的软弱患病，都带到他们那里，都带到他那里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注意原文有一个说所有这种程度的，不管是软弱的患病的。这里就是照着西门岳母患病的那个程度，是吧？照着他被鬼附的那个程度，然后这些人都被带回来，然后说那一位啊，那一位按手在他们每个人身上，就医治了他。首先啊，西门岳母被医治，热病是什么？看申命记28章，所有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不遵行他一切命令的，以下咒诅都被追上，是吧？这不各种的热病什么各种的咒诅，是吧？你看各种的疾病啊，什么烂疮什么的，是吧？都有。也就是说，西门的岳母所遭受的只是所有的罪人遭受当中的一种，他能医治其他的也能医治，他的这个热病能医治其他的，那不都是因为犯罪得罪神遭受的咒诅吗？无论是热病还是眼瞎还是这些什么霉烂，不都是一样吗？对不对？所有跟西门的岳母症状一样的啊，因为犯罪陷到咒诅当中的罪人，都可以寻求耶稣啊。无论你犯的罪恶，你被什么样的罪恶缠绕，你都可以寻求耶稣啊，耶稣有能力救你。所以说这一切的神迹其实呢，看起来是医治疾病，其实是赦免罪恶，洁净罪恶啊，然后是在日落的时候发生的，不是在白天发生的啊。天黑了，在白天看到人更多，但这个是什么？是已经天黑了发生的。这个呢，只能靠人的口去传啊，不像白天能够看到。而且这个神迹发生在哪里？西门的家。西门家是干什么？我问一下，西门的家是做侍奉的，他的岳母就做侍奉。西门自己也将要投身侍奉啊。41节，然后许多的鬼啊，然后鬼也从许多的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但他责备他们，不允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这个跟前面这个33节到34节是不是一样啊？到35节，这魔鬼喊着耶稣的名字，是吧？然后央求耶稣离开他，耶稣说闭嘴。这里完全一样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我再说一遍，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，都禁止魔鬼还有那些被鬼附身的人做见证啊，做见证。因为你不信，你不悔改，你就不能为主做见证。你本身里面就有魔鬼，你怎么给主做见证？对吧？你不能说我信神却不悔改，那你是鬼魔的信。所以说呢，神不会授权魔鬼和魔鬼之子去传道做见证。那不悔改的人，他怎么能做传道？那不可能的。教会呢，奉主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赦罪，但是教会不能去授权那些被鬼附身、没有洁净、 还在罪恶里的人去为耶稣传道做见证，这不能给他按手，不能给他授权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他本身就在罪恶里，你不可能去授权他，你授权他，你不就犯罪吗？啊。然后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来看这个42节到44节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，走到旷野的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为我奉差原是如此。”于是耶稣在加利的各会堂传道。我们来看，注意42节，42节说：“然后这事却成为这样，白天的时候，他出来，前行到旷野的地方。”你注意路加福音5章15到16节啊，当耶稣行了大神迹，他的名声传出去的时候，他却要到旷野去。他不顺着这个名声去做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吧？他躲到旷野去祷告啊，你往上看，是不是？日落的时候有这么大个神迹传出去了，半夜都传出去了，然后耶稣在白天的时候却不出来。这就是耶稣，不是他，实际上他是为了给我们做个榜样，别为了名去传道。休想想着借助上帝的神迹、圣灵的大能去得自己的名，这是不可以啊。说这些人呢，寻找他，直到他那里，直到旷野哈，要阻止他，不让他离开，不让他离开他们。但那一位啊，但那一位哈，注意还有，但那一位对他们说，啊，对他们说，那一位就是40节洁净这人，赶出魔鬼的那一位啊。注意哈，耶稣说，实际上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神国度的福音，因为我被差遣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然后他进入那些犹太各地的会堂，公开的传扬上帝的这个国度的福音。你需要注意哈，弟兄姊妹，从耶稣到使徒，在每一个时代，福音在整个世界被广传。主借着使徒的手，通过他的仆人，也通过那些属于他的教会，在各国各民各方当中传道、行神迹、医治赶鬼、洁净人。但是耶稣虽然在很多地方传道，但是耶稣他不能够被限定的一个地方。你不能说耶稣在这个教堂，在那个建筑物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运行，但是圣灵的恩赐不能被人占为己有啊。耶稣进来，耶稣离开，耶稣要到任何的人群当中，就是他想去的人群当中去传道、去赶鬼，这是耶稣的权柄。因为福音要对万民所见，但是任何的人不能指望耶稣他住在某个地。你说啊，哪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是吧？哪个地方那个教堂啊，神就住在里面？那三子教不之前说嘛，哎呦，这个教堂建的好豪华，神就住在里头，是吧？有人说，哎，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基督教国家啊，什么什么这国基督教国家，那国什么东正教国家，哎，那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保守派，什么自由基督教、自由民主。今天听了很多这样的论调，啊，我们要注意哈，人呀不能限制耶稣，你不能说让耶稣住在某个地区、住在某一个族群、住在某一个国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人不能限制耶稣，人只能跟随耶稣，你明白吗？人不能去限定耶稣，人只能跟着耶稣。因为耶稣不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，耶稣也不住在一个地区，耶稣只是跟他的门徒同在，跟他的教会同在。你不能独占耶稣，但是你可以跟随耶稣，你可以属于耶稣，你跟着耶稣的脚踪，他到哪里到哪里，他怎么传你怎么传，他怎么讲到你怎么讲到，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他给人讲什么你就怎么讲什么，他讲到让人悔改，给人赶鬼，赦免人、医治人，教会靠主就做这些，对不对？不是耶稣跟着你走，而是你跟着耶稣走；不是耶稣跟着我们走，而是我们跟着耶稣走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第18章说得很清楚，属灵的权柄就是捆绑释放的权柄，只赐给真正的教会。哪怕这个教会只有两三个人，只要他真正属于主，只要他同心合意的在神的旨意上是一致的，奉主的名聚会，主就在他们中间，是不是？耶稣这样的权柄今天也赐给那些真正的在基督里的教会啊。所以你看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第1章35节到38节也记载这件事， 西门找到耶稣说，众人都找你，耶稣说什么？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被这事出来的。耶稣说众人找你，但怎么样，但是我和，但怎么，耶稣说是怎么样，耶稣说我们是在一起的，说的没有啊。所以说呢，在马，无论是你看马可福音还是看路加福音，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，你怎样找到耶稣，耶稣在哪里，你怎样才能一直与耶稣同在，你要跟主的门徒在一起，你要跟那些舍弃且跟随主同心合意侍奉主的人在一起，因为耶稣只与那些真正的门徒同在，哪怕他们只有两三个人，哪怕那个教会非常小，只要他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只要他里边的人是同心合意追求属灵福分的，主就住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说你不能限定耶稣在这里在那里，你不能说耶稣在这里在这里，你不能说神的国在这里在那里，耶稣说什么？神的国住在那些真正的门徒中间，就像彼得和彼得的岳母这样舍弃一切跟随主，这样真正侍奉主的人中间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神祝福我们。